在我刚刚信主的时候，有一位弟兄用他的见证告诉我一件事情。如果大家在这个聚会里面聚会比较长时间，可能听过我讲过这个事情，重复的事情。这位弟兄用他的见证告诉我一件事情，就是人需要为自己的犯罪付出代价。即便你的犯罪没有伤害到任何人，或者没有给别人带来任何损失，因为在我们这个世界的角度上来说，人们认为说犯罪意味着你给别人带来了伤害。在我那个年代，出国读书是唯一的途径，就是考托福和 GRE， 并且因此获得国外大学的奖学金。个人自费留学在我那个年代几乎没有人提起，人听人提起过。所以这位弟兄寒窗苦读，小心翼翼地在每一门功课上获得高分，以保持 GPA。 每天早晨比我们这些本科生还早，在小树林里背单词。再到考完 GRE 之后，我去他的寝室祝贺他，离出国梦又近了一步，却发现他坐在寝室的床铺上非常的痛苦，看起来很愁苦。我犯罪了，弟兄，他非常愁苦地告诉我。他告诉我说，他在考 GRE 的时候，他忍不住心里的诱惑和试探，看了旁边另外一个考生的卷子，并且根据他所看见的修改了自己的答案。虽然他不是很确定他修改的是不是把他改对了还是把他改错了，但总而言之他作弊了。圣灵在他里面的催逼使他为此感到非常的忧伤和难过，以至于他认为仅仅自己认罪是不够的，他需要向考试委员会，就是 ETS 去承认自己的过犯。我被他吓到了，说实话。作为他的好朋友，我亲眼看见他为了出国付出了多大的努力，我心里明白他的难过，他的忧伤都是对的，都是合乎圣经的。他做了一件错误的事情，从理论上来说不需要圣经，我们的学生守则就告诉我们应该做什么。但是既然你已经这样了，而且大家都这样付出那么大的代价，可能因此你以后再也不能考 GRE 了，如果他告诉 ETS 的话，那么我的问题是值得吗？既你没有伤害任何人，然后你现在认识到这是错了，然后你只改了一道题目，可能还把它改错了，就是你原来可能是对的，你不能够保证你旁边的女生一定比你做得好。所以我企图劝说他放弃这个打算，但是感谢神的是他没有听我。在听了咨询了传道人之后，这位弟兄鼓起勇气给 ETS 写了一封电子邮件，承认自己在考试的时候看了旁边同学的考卷，并且告诉在邮件里面他提供了自己的准考证号、他的考场，并且愿意接受 ETS 给他的任何处置。这件事情当时我才信主第一年，所以这件事情给我留下一个非常深刻的印象，就是罪有它的后果。有的时候罪的后果很明显，我们需要承担。比如说当我们撒一个谎的时候，有时候这个谎言会被揭穿，会让我们觉得没有面子，或者为了让这个谎言不至于被揭穿，让我们撒更多的谎去掩盖原来的谎言。比如说我们的自私、我们的骄傲都会伤害人和破坏人际关系。有的时候这是明显的罪，我没有讲更明显的罪，我只是在讲一般来说在我们身上会遇见的明显的罪。但在有的时候罪的后果又不是那么明显，反而悔改会带来更大的后果。比如说如果你撒一个无关紧要的谎言，并没有伤害任何人，但是当你要告诉别人我撒了谎，反而会让自己尴尬，或者让自己承认撒谎这件事实伤害到了别人。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办？我们还需要悔改吗？以斯拉记的最后一章可以帮助我们在悔改这件事情上看见，我们需要一些原则，我们也需要一些智慧。所以我们把圣经翻到以斯拉记的最后一章第十章。如果你用的是红编的国内出版的圣经，应该是在旧约的452页，旧约的452页，以斯拉记第十章。我们用起印的方式来读，我知道这段经文比较长，但是我还是坚持我们应该把它读一遍。我们用起印的方式来读，我读一节，请大家来读一节。第一节，以斯拉祷告认罪哭泣俯伏在神殿前的时候，有以色列中的男女孩童聚集到以斯拉那里成了大会，众民无不痛哭。
主耶和华的子孙耶
现在当与我们的神立约，休这一切的期，离绝他们所生的，照着我主和那因神命令战经之人所议定的，按律法而行。
你起来，这是你当犯的事，我们必当助你，你当奋力而行。
以斯拉便起来，使祭司长和利未人并以色列众人起誓说必照这话去行，他们就起了誓。
以斯拉从神面前起来，进入以利亚时的儿子约哈南的屋里，到了那里不是说来给我吃，因为被无罪鬼之人所犯罪，心里悲伤。
他们通告犹大和耶路撒冷被掳归回的人，叫他们在耶路撒冷聚集。于是犹大和便雅悯众人三日之内都聚集在耶路撒冷，那日正是九月二十日，众人都坐在神殿前的宽阔处，因这事又因下大雨，就都战惊。
祭司以斯拉站起来对他们说，你们有罪了，因你们使我外邦的女子为妻，分别以色列人的罪恶，
现在当向耶和华你们列祖的神认罪，遵行他的旨意，离绝这些国的民和外邦的女子。只是百姓众多，又逢大雨的时令，我们不能站在外头，这也不是一两天傍晚的事，因我们在这世上犯了大罪，
不如为全会众派首领办理，打我们神意中去外邦女子为妻的，将按所定的日期同着本城的长老和士师而来，直到万万之时，
唯有亚撒黑的儿子约拿丹、特瓦的儿子亚哈谢阻挡这事，并由米舒兰和利未人沙比泰帮助他们。到正月初一日才查清娶外邦女子的人数。他们便应许必休他们的妻，他们因有罪，就献群中的一只公绵羊赎罪。哈林的子孙中有马西亚、以利亚、士玛雅、耶歇、乌西亚。利未人中有约撒拔、示美、基拉雅，基拉雅就是基利他，还有毕他西亚、犹大、以利以谢。以色列人巴路的子孙中有拉米、耶西亚、马基亚、米亚明、以利亚撒、马基亚、比拿雅。撒土的子孙中有以利约乃、以利亚什、马他尼、耶利卫、撒拔、亚西撒。
以利的子孙中有约翰、亚拉尼亚、撒拜、亚勒。
巴尼的子孙中有米舒兰、马路、亚大雅、亚述、士押、耶利卫。哈林的子孙中有以利以谢、伊士雅、马基雅、士玛雅、西缅。哈顺的子孙中有马特乃、马他达、撒拔、以利法列、耶利买、马拿西、士美。
哈林的子孙中有马代、亚拿、
比拿雅、比迪雅、基路。马他尼、马特乃、亚扫、是利米亚、拿丹、亚大雅、亚萨利、是利米亚、是玛利亚、 尼波的子孙中有耶利、马他提亚、撒巴、西比拿、亚代、约尔、比拿雅。
这些人都是百王女子的妻，其中也有生儿女的。
大家真不容易。这是神的话语，我们来献上祷告。主，我们谢谢你给我们你的话语，也谢谢你给我们一份名单，让我们在这份名单当中看见犯罪的人是何等之多。主，我们也为着这段话语来向你献上祈求，求你帮助我们理解它，求你帮助我们应用它，求你帮助我们用这段话来改变我们自己的生活和行为。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可能你读过这段经文，可能你没有像我们刚才那样读过这段经文，可能你无法理解这段经文，可能你会想，既然木已成舟，何必要这样使用这么激烈的手段把已经建立的家庭拆散呢？可能你也会想，这段经文怎么应用到今天呢？这就是我今天所要讲的。神的话语给我们看见，悔改不仅仅是认罪的祷告，悔改也包括采取行动和付出代价。悔改不单单只是认罪的祷告，悔改也包括采取行动和付出代价。在以斯拉记第十章这一大段令人悲伤的经文当中，作者用三段的叙述让我们看见归回的以色列人是如何采取行动付出代价。首先，他们表明他们立定心志；其次，他们共同负恶；然后第三，他们对罪不留余地。在认识到这三点之后，我们再来思考我们作为今天的教会和基督徒如何应用这段经文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首先来看以色列人如何立定心志，在第一节到第八节。在上一章中，圣经告诉我们第一批被掳归回的犹太人犯了怎样的罪，他们当中有很多人违背神的命令，与非犹太人，也就是拜偶像的当地人结婚。但是圣经不单单把这样的行为看作是他们个人所犯的罪，也是整个群体所犯的罪。因为这些人，这些和外邦女子结婚的以色列人，在他们当中共同生活了几十年，他们公开地违背了神的律法，和外邦人结婚生子，居然整个以色列的社群对此无动于衷。一直到以斯拉来，以斯拉教导神的律法，神的话语被教导，他们当中的这些首领官长才意识到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于是来到以斯拉的面前寻求解决之道。当以斯拉听到这样的消息之后，他非常的难过。第一节讲到说他祷告认罪哭泣，俯伏在神殿前。虽然以斯拉是初来乍到，他跟这群犯罪的以色列人没有关系，他完全可以骄傲地说，看我从巴比伦带来的这群人才是为神大发热心的人，你们这帮烂人才待了这么几十年就搞成这副样子。但是当他看到神的圣洁受到影响，我们在上一章的时候以斯拉讲到说，神的圣洁种类，也就是神的计划，神原来的计划是透过这群圣洁的种类来向幼发拉底河以西的人来见证神的作为和神的福音。但是因为这些圣洁的种类自己犯罪，他已经不再圣洁，所以以斯拉就为此而感到忧伤。神的计划因着人的不顺服和犯罪而遭到了挑战和威胁。很多基督徒是因为犯罪的后果而不得不来到神的面前认罪悔改，而以斯拉则是为着罪的本质来到神的面前认罪悔改。罪的本质是什么呢？就是罪干犯了神的圣洁。当我们等到罪有后果再来到神的面前认罪悔改的时候，当然我不是说那不好，那总比啥也不发生要好，但是我们更应该为此而忧伤的是罪的本质，就是我们犯罪干犯了神的圣洁。罪使圣约的子民，也就是神的儿女，圣洁的种类不能够再彰显神的荣耀。这种对神的荣耀的削弱抵消更加值得我们忧伤和难过，胜过我们犯罪的后果。如果你读到这里觉得以斯拉的表现过于激动，可能是你不把罪看得那么严重，可能是你把罪的后果看重大过于罪的本质。 在第二节到第五节，我们看见百姓的回应。在这里以斯拉只有祷告，好像以斯拉在我们这里看到他是一个懦弱的人，当他听到这么糟糕的事情的时候，他所做的事情就是来到神的面前祷告，他没有带领采取任何的措施告诉以色列的百姓该怎么做。很可能他也有犹豫，就是将心比心，我站在他的角度来说，我理解以斯拉为什么只有祷告而没有告诉别人应该怎么做，因为这是前一批百姓所犯的罪，而他是初来乍到的一个新的领袖，如果他激烈的要求他们悔改，他们会不会听他的？这就像一个教会刚刚到了一个牧师，一个新上任的牧师，然后激烈的要教会做一件悔改的事情，很可能他会被抵制，甚至如果这是一个会众制的教会，会众投票说我们不要这个牧师了。当然这位新牧师应该不惧怕人冒着被会众赶走的危险而指出他们的罪来，可是这是不是最有智慧的做法呢？如果因此而冒犯了会众，会给后面的服事带来很大的难处，所以我不是说他不应该，但是可能在优先次序上面他会选择做一件更重要的事情。感谢神的是，以色列的百姓让我们看见他们不是一群悖逆的会众，他们不是一群以自己的需要为中心的会众。以色列的百姓鼓励和支持他们孤单的领袖，首先他们男女孩童，不是男的和女的孩童，而是男人女人和孩童都聚集到以斯拉那里共同痛哭。就像我们在第九章所学习到的，当神的话神圣洁的律法教导给他们的时候，神真正的百姓就会回应神的话语，而不是应着景象。属灵领袖的榜样和神话语的教导都触动神的百姓更加的渴慕神，更加的爱神，也促使他们回应神的话语。然后我们看见一个非常宝贵的弟兄，就是属以兰的子孙耶歇的儿子释迦尼。这位释迦尼是属于第一批被掳归回的犹太人当中的一位，他也是他们当中的领袖。他意识到仅仅痛哭认罪和祷告是不够的，他们还需要在罪上付出代价来做出彻底的回转。他的发言和以斯拉是一样的，我们在他的发言当中，就是我们刚才读到的那段经文，在第二节到第四节，他的发言当中看到五点是我们可以在同样的处境当中来帮助教会胜过罪恶的。首先，罪的内容和罪的本质是什么？他说罪的内容是娶了外邦女子为妻，而罪的本质是干犯了我们的神。所以这是他的发言的第一点，我们的内容，我们做的是什么，这个做的事情的本质是什么。然后第二，这个罪的后果是什么？罪的后果是威胁到了圣洁的种类，也就是以色列民在神救赎计划当中的地位。以色列人因着这样的犯罪而不能够正确地彰显神的圣洁，不能够成为神向世界彰显神性情的一个圣洁群体。但是这位领袖，这位释迦尼，他说现在然而以色列人还有指望，也就是说他意识到如果他们采取行动悔改，罪的严重后果是可以被挽回的。然后第三，罪需要具体的行动。他指出的具体行动是什么呢？现在当与我们的神立约，休这一切的妻，离绝他们所生的。所以他意识到罪的后果极其严重，他意识到，他提出说我们现在就应该采取行动，清除罪在我们当中的影响。我们如果只是在神的面前祷告难过认罪然后我们就走了，费尔牧师指出说，这就好像在婚礼之后对自己的配偶说，我们下次再约个时间见面吧，因为他的认罪并没有带来任何的效果。所以我们的认罪应该带来认罪的行为，就是人的悔改。那么这个时候释迦尼就指出一个悔改的方式。然后第四，悔改是神的话语所带来的。第三节下半部分说，照着我主所预定的，所议定的。释迦尼在这里暗示说，虽然以斯拉没有清楚的具体的告诉他们应该怎样悔改，但是以斯拉所教导的神的话语已经触动到了 刺到了他们的良心，使他们愿意采取行动。以斯拉作为一个初来乍到的领袖，可能担心做出不符合他们处境的决定而伤害到他们，但是长久在他们当中的领袖应该知道怎样按照所教导的原则去悔改是最合适的。所以释迦尼提出这样的建议是最合适的，比以斯拉自己讲出来更加的合适。第五，这位释迦尼鼓励和支持属灵的领袖，他说你起来，虽然这个建议是我提的，但是属灵的领袖是你，他说你起来，这是你当办的事，我们必帮助你，你当奋勉而行。这句话表明以斯拉的教导已经建立了影响力，所以这群人不单看以斯拉是第二批从巴比伦上来的人的领袖，他们也看以斯拉为他们自己的领袖，他们认可释迦尼本人认可了以斯拉在他们当中的领导地位，并且催促他来做出行动，带领以色列人悔改。释迦尼是一位非常可贵的弟兄，当我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为他而感谢神。当以斯拉忧伤难过，当他在罪面前犹豫不知道该如何采取行动的时候，他没有倚老卖老，他没有跟以斯拉说你才刚来，你不知道我们在这里 有多倒霉，我们这里有这么多的男人，但是我们没有带很多女孩子过来，你不知道我们有特殊的国情，我们面临很多的困难，我们做的事情也是情非得已。他很干脆地告诉以斯拉说，是的，我们犯了罪，我们应该作为一个群体来为罪付出代价，我们喜欢你的教导，我们认可你的带领，请你帮助我们悔改，因为我们所犯的罪是如此之大，以至于我们不得不动一个大手术来把我们当中的罪清除掉。这是以斯拉来到耶路撒冷之后他的教导所带来的宝贵果效。我也盼望弟兄姐妹可以这样鼓励你们的领袖，鼓励我，鼓励将来的领袖长老，让我们可以放胆按照神的话去服侍神的子民。弟兄的鼓励使以斯拉立定心志去承担带领的责任。以斯拉是一个文士，也是一个祭司，但是他又被波斯君王授予了行政的权利，所以他不但要教导，要做榜样，而且还要带领，也就是做出领袖的决策。第六节到第八节就是他和首领们立定心志之后所做出的决定，说在三天之内所有的以色列百姓都要聚集到耶路撒冷，召开一个旧约当中罕见的成员大会，做出一个共同的决定。因为以斯拉具有地区性的行政领导权，所以他的命令也带着行政的强制性，他说如果不来的话怎么样，就意味着抄家，财产被没收，并且被驱逐离开以色列这个群体。这是一个非常严厉的成员大会召集令，我想我们教会应该不会这样要求，但可能你觉得严厉是因为你按照我们今天的眼光去看待这个问题。你要意识到这群人在以色列这个地方居住了这几十年，他们的土地和家产都是建立在他们回归回和分到他们原来的土地这个基础之上的。换句话说，他们的财产是建立在他们归回成为神约圣约子民，在这里面建在这个地方恢复神话语的影响力这个前提之上的。所以如果他不愿意来参加成员大会，那也就意味着说他要放弃他作为圣约子民这个身份，那么他因着这个身份所带来的财富也因此而还给这个群体。同时以斯拉拥有国王所给他的授权，所以他有这样命令的权柄，这不是文化大革命的抄家，而是收回这个群体本来拥有的东西。然后在第九节到第十五节，以色列这群人他们如何共同承担这个罪的代价呢？虽然领袖们已经立定心志要悔改，但是他们需要百姓的回应。这不是说他们惧怕人不敢直接下达命令，也不是说旧约当中他们就采取了会众制的治理模式。虽然会众制，我们同意会众制，但是会众制是新约当中让我们看见的治理模式，而是因为他们这样做是因为他们意识到仅仅靠着行政命令来要求百姓采取行动并不是真正的悔改，而是百姓在遵从一个命令。所以他们希望看见的是百姓也认同这是罪，他们希望看见的是百姓也心里明白为什么要这样做，为什么要付出这么大的代价。 那样的悔改才是有意义的，真实的悔改。没有行为的认罪不是真悔改，没有认罪的补救也不是真悔改。换句话说，如果你因为犯罪的后果而做了补救，这不是悔改，这只是你想挽回自己的损失。所以没有行为的认罪不是真悔改，没有认罪的补救也不是真悔改。第九节对天气的描述让我们进入一幕痛苦的场景。那日真是九月二十日，犹太历的九月二十日，众人都坐在神殿前的宽阔处，因着下雨，下大雨，就都站惊。所以这不是一个坐在这样宽敞的有空调的会堂里面所举行的一个投票，而是九月二十日，犹太历的九月二十日是阳历的十二月底，所以他们坐在露天，下着大雨，寒冷的冬天，这种天气本身就表明一种哀伤痛苦的气氛，百姓感受到神的愤怒，因此而感到战惊和惧怕。我们知道以色列第一批和第二批归回的规模，所以我们虽然不知道第一批归回的这时候还剩下多少，但是这至少是一个上万人甚至几万人的聚集。这是我们看到以斯拉站起来，第一次在百姓的面前行使他作为一个领袖的权柄。之前他虽然有公开的祷告，但是这个祷告是在领袖的面前，一小部分人，但是现在以斯拉站在会众的面前来使用他的领袖权柄。以斯拉有个致辞，这个致辞有三个要点。首先他直指问题的根源，说你们有罪了，你们有罪了，在新译本的圣经里面翻译为你们对神不忠，因为这里的罪就是不忠，他这里就是原文希腊文这个希伯来文里面这里的罪就是指没有信心，就是对神不忠。第二呢，他促使百姓认罪，向耶和华你们列祖的神认罪。认罪这个词的意思是把荣耀归给神，承认神是公义的，神是正确的，承认神的审判。第三，以斯拉促使百姓要采取行动，要遵行神的旨意，离绝这些国的国民和外邦的女子，离绝他们和异教的瓜葛。那百姓是不是立即照做呢？百姓有没有立即照做？十二节到十五节让我们看见百姓的回应。百姓的回应有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百姓同意说这是犯罪，他们回答说我们必照你的话而行。另一方面呢，百姓又指出说在实际行动上面马上去做是有困难的。他说我们不能都站在外头，我们不可能现在都站在下雨的外面一个个点人数，这也不是一两天能办完的事情，因为我们在这世上犯了大罪。然后百姓给出一个行动执行的方案，说不如为全会众派首领办理，凡我们诚意中娶外邦女子为妻的，当按锁定的日期同着本城的长老和士师而来，直到办完这事，神的烈怒就转离我们了。我们很难想象这是百姓立即起身所做出的回应，这样的话这个百姓的反应也太厉害了，这比这个同志们好首长好还要厉害。他们更有可能的是作者在这里的描述有一个跳跃，作者没有记录他们讨论的过程，因为在十五节写到说他们当中有一些反对的意见，所以很有可能是在，就是我们如果要想象的话，在一个下着雨的冬天，几万人坐在开阔的圣殿外面的广场上面，然后呢群众和领袖陆续发言，提出不同的观点，包括反对的观点，包括赞成的观点，包括不同的执行方案。最后我不知道他们采用了小组讨论还是七言每个人发表自己的看法，但是最后他们达成了一致，用十二节到十四节的话用齐声诵读的方式作为一致同意的行动方案。就像在有的教会投票的方式是同声的回答是或者不是来表示投票，而不是用传递这个指头的方式来表示投票。圣经并没有说这里的几个人，这些反对观点的人，他的反对是什么原因，圣经也没有说他们反对是不对的，圣经只是告诉我们说有人反对，但是没有告诉我们他们反对什么。 他们很有可能，那如果从负面的角度上来说，他可能是反对离婚，认为让这些人 让这些他们想包庇这些犯罪的人，所以他们反对那个人叫什么名字，释迦尼所要求的完全离弃这样的一个要求。也可能他们是比较温和的人，他们认为这样太过激烈了，也可能他们反对的是慢慢办理这件事情，他们也可能是非常极端的人，他们要求现在就在下雨天就站在外面把这事儿给办了。所以圣经没有告诉我们他们反对什么，我们也不能够说这些人就一定是坏人，他们也可能是不同的方式在表达他的观点。但是最后呢，他们都顺从了会众所做出的一致决定，所以他们虽然反对，但是大家一起发声之后，他们也都顺服了。后面没有继续讲到他们反对后来怎么样了，那有没有用非常激烈的方式来反对，这是非常值得赞赏的美德。就是他们虽然有不同的意见，但是他们最后顺服了会众所做出的共同决定。圣经没有要求你在每件事情上都和别人一样，传道人也不宜过多的介入个人生活的细节，但是在涉及教会作为整体见证的事情上面，我们需要有共同的决定和共同的顺服。当你加入这间教会的时候，即便你在某些事情上，在信仰告白所没有写的事情上面，可能和大家的观点是不一致的，但是如果涉及教会共同要做的事情，这就意味着即便你有不同的意见，但是你选择顺服。这段经文的要点是什么呢？就是百姓没有把这些人犯罪当作是他们自己的事情，百姓没有说是啊他们犯了罪他们应该悔改，百姓说我们犯了罪我们应该悔改。我们从后面的这段名单，刚才大家也读了，从这个名单里面我们看见娶了外邦女子的人在几万人当中是极少数，用新华社的话说是一小撮，但是却涉及到每一个族群，在他们当中有祭司，有守门人，有立位人，有唱诗班的人，以及以色列的平民。所以百姓的回应是，我们在这世上犯了大罪。对罪的回应是圣约群体共同的事情，而不单单只是那个犯罪的人本人的事情。我们在新约书信当中也同样看到类似的教导，保罗呼吁加拉太的教会要共同远离教导错误真理的人，而不是放任他，也不是说那些被他带了跑的人是活该倒霉。保罗呼吁对于那些自称是基督徒却不愿意悔改的人要共同远离他，保罗也呼吁会众要彼此劝勉，互相督责，传递同样的真理。最糟糕的事情莫过于当长老指出某一个人的罪的时候，其他信徒既不是告诉长老你的判断不正确，他的情况其实是那样的，也不是帮助长老劝告那个人悔改，因为长老的决定也可能是错误的，需要会众共同的智慧。但是最糟糕的事情是我们私下对那个犯罪的人说，其实我也很同情你，传道人太苛刻了，姓谢的就是很苛刻。当我们在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就是在削弱福音的力量。圣经告诉我们，成圣是一项群体的任务，而不单只是每个人个人的追求。我们需要为我们当中任何一个成员的犯罪而感到忧伤，就像我们在成员之约里面所做出的第三个承诺一样，我们需要以肢体之爱携手并进，彼此关怀，彼此看顾，彼此守望，彼此担当，彼此体恤，也在有需要的时候彼此劝诫和勉励。所以这是以色列的百姓在这个时候为他们的罪所做出的一个正确的回应，他们看这个为我们他们当中的犯罪，明显的犯罪，为我们共同所犯的罪。然后16节到44节讲到他们对罪的处理是不留余地的处理，不留余地的对付他们当中的罪。16节到17节短短的两句经文描绘他们如何执行这个行动。有两件事在这里值得一提，首先以斯拉在此处被称为祭司而不是省长，因为他从波斯君王那里得到了权柄，他可以被称为一个行政的官长或者波斯任命的省长，任命的省长。但是在 经文里面十六节到十七节讲到是祭司以斯拉，表明他所执行的，他让以色列的民众所执行的，不是来自波斯君王的权柄，而是神的权柄。其次，这项工作进行的既快又慢，它有快的一方面，也有慢的一方面。快的是百姓在聚集十天之后就开始清查，慢的是清查花了三个月。完成的日子正好距离以斯拉从巴比伦出发整整一年，用三个月的时间来进行调查，而这个调查是非常得罪人的，甚至是得罪一些领袖的。因为我们从名单里面看见一些祭司、利未人和圣殿里面的圣职人员都被牵涉在其中。百姓没有因为离开了耶路撒冷、离开了这些领袖而阴奉阳违，他们可以说我们都同意啊，然后他们离开回到自己的城里面去，好像又回到了原来的生活当中。不是的，他们没有因为离开了这个大会而偃旗息鼓，反而继续执行，对罪不留余地。基督徒都有类似的经历，在一个奉新会里面参加一个特殊的聚会，在一次祷告当中或者主日被神的话语所触动而做出认罪的祷告，可能也做出了悔改的决心，但是一旦回到自己的世界当中，回到上班的地方，回到公司里面，回到家中，又因为悔改所要付出的代价而虎头蛇尾。我回想起过去的教会生活当中，有很多次不得不跟自己的罪或者是跟某个弟兄姐妹的罪征战的经历，大多数都不了了之。因为我们惧怕得罪人，在很多情况下，在犯罪的人离开教会以后，我们也没有继续的劝告和调查下去。事实上，这不是最好的爱的表达。如果我们只是因为那个犯罪的人离开了教会而不再跟进，或者有的时候当他知道教会要惩戒他的犯罪而提出退会或者转会，我们就允许他去别的教会，这可能让大家面子上都过得去，对教会的同工来说我们也省了很多事儿。但是这不是最爱他的方式，最爱他的方式是让他看见他的罪并且为此而悔改，否则的话我们也是对其他的教会不负责任。十六节和十七节就让我们看见以色列人是这样对付他们当中的罪，他没有因为离开了回到原来的地方，也不会因为他们当中已经痛哭流涕了而不再跟进那个罪的后果。在十八节到四十四节列出了调查的结果，就是调查的名单，我们刚才费了很大的劲把它读完了。这份名单和前面的名单不同，前面的名单，我们前面都有两份名单，一份是以斯拉回来的名单，一份是所罗巴伯回来的名单。在前面的两份名单里面都是把以色列的百姓放在前面，把领袖放在后面，而这份犯罪的名单是把领袖放在前面，把普通的百姓放在后面。你看十八节到十九节列出的是祭司家中的犯罪，祭司长，十八节到十九节讲到祭司长的犯罪，然后二十节到二十二节列出的是普通祭司、一般祭司的犯罪，二十三节是利未人的犯罪，二十四节是歌唱者，也就是诗班和守门人的犯罪，然后二十五节到四十三节是普通以色列人的犯罪。把属灵的领袖放在前面，当然不是领袖本人犯罪，而是他们的儿女。把领袖放在前面，显然强调他们没有尽到领袖榜样带领的职责，他们没有好好管理自己的家，没有尽到自己的责任，所以应该承担更大的羞耻。在提摩太前书三章四节里面，保罗指出说，儿女的不顺服会使一位弟兄失去做长老的资格。圣经说，长老要好好管理自己的家，使儿女凡事端庄顺服。一个在教养儿女上缺席的父亲，终究要为着他的缺席而承受羞耻。好，我们现在明白以色列人的悔改是真悔改，他们立定心志要悔改，他们共同赴恶的去悔改，他们不留余地的对罪采取行动。那我现在的问题是，这段经文怎么应用到今天？神怎么会允许离婚呢？ 耶稣不是说二人成为一体，神所配合的，人不能分开吗？所以这是这段经文里面最困难的地方，有几点值得我们思考。首先，如果你手里有圣经，翻到马拉基书第二章十节到十六节，马拉基是和以斯拉同时代的先知，马拉基书在旧约的最后一卷。可能我们对马拉基书唯一的印象就是十分之一奉献，但是我想大家把圣经翻到马拉基书第二章十节到十六节。马拉基书第二章第十节到第十六节里面，先知责备了犹大人一件什么样的事情？你们圣经都有小标题，他们离弃了幼年所娶的妻。所以在马拉基书二章十节到十六节，同时代的先知指责犹太人休了原配的犹太人妻子，再娶了拜偶像的外邦女子。马拉基称此为以诡诈拜他们盟约的妻，亵渎了耶和华所喜爱的圣洁，娶侍奉外邦神的女子。虽然我们不知道以斯拉记最后这份名单里面的人是不是都属于这个情况，还是有人的第一次婚姻就直接娶了外邦女子，但是我们根据马拉基书可以知道说，离弃以色列的女子娶一个拜偶像的女子是在当时一个比较普遍的情况，很可能在这份名单里面当中有大部分的人都属于这个情况，这会让以斯拉的行动有更大的合理性。第二，这是第一点。第二，如果新约圣经有明确的教导，我们就遵从新约圣经对于旧约律法的成全。在哥林多前书第七章里面，保罗清楚地排除了与不幸的配偶离婚这一可能性，除非不幸的一方因为信仰的缘故而主动提出离婚。保罗说，倘若某弟兄有不幸的妻子，妻子也情愿和他住，他就不要离弃妻子；妻子有不幸的丈夫，丈夫也情愿和他住，他就不要离弃丈夫。在彼得前书三章一到七节，彼得鼓励作为信徒的妻子要顺服不信主的配偶。彼得说，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他给出了一个目的，他说，这样若有不信从道理的丈夫，他们虽然不听道，也可以因妻子的品行被感化过来，这是因为看见你们有贞洁的品行和敬畏的心。所以无论是结婚以后才信主，还是在信主之后犯罪已经和不信的人结婚，或者也可能是很不幸你的配偶是在结婚的时候表现得非常热心，但是在婚后却看起来不像一个基督徒的人，我们都要遵从新约当中给我们已经看见的原则，就是看自己不幸的配偶，或者是不热心不爱主的配偶，或者可能是假信徒，为你的福音对象，以圣经所要求的爱和顺服来对待，而不是离婚。这也回应先知马拉基在他的先知书里面所说的，休妻的事和以强暴待妻的事都是神所恨恶的。所以换句话说，根据新约的教导，以斯拉在这里所做的事情不能够成为新约的基督徒可以参考的榜样，就是这件具体的事情。但是呢，背后的原则就像我们前面所说的，同心认罪，作为圣约的群体，共同的来为罪负恶，支持自己的领袖和对罪不留余地的悔改，是我们这些原则是我们今天可以继续应用的。解经学者科德纳指出说，以斯拉记第九章和第十章所描述的情况，他用一句话来说是两害相权取其轻，两害相权取其轻，就是一方面以色列人所犯的罪极大的得罪神，使归回的群体可能会走向过去以色列人远离犯罪远离神的老路，他们需要回到神的圣洁当中，成为预备弥赛亚来临的圣约群体。但是另外一方面，离婚的确撕裂了家庭，也同样违背了不可轻易离婚的律法。学者卡森指出说，以斯拉和群体的领袖 在两个都有害的决定当中，需要做出一个有担当又有勇气的决定。他们没有困在这个伦理处境当中而听之任之，他们可以说啊，这个怎么办呢，那算了吧，就这样吧。他们没有困在这个伦理处境当中，而是有勇气在复杂的罪行里面做出一个决定。这也是为什么他们需要群体的参与，因为这个决定不是黑白分明的，你无论怎样做都已经违背了圣经，做什么和不做什么都会带来害处，所以他们需要集体的智慧来做出决定。这就是两害相权取其轻，这就好像你来到主日的聚会路上看到一个人被车撞了，你是最有可能给他帮助的人，不聚会停止聚会，主日没有主日的缺席是犯罪，但是看到生命受到威胁而不作为，同样也是没有爱心的行为。两害相权取其轻，我会鼓励你看重生命和用神的爱去帮助那个被车撞的人，当然我更希望不要有人被车撞，这只是一个例子。虽然第十章的案例不能够直接应用在新约的圣约群体圣徒群体当中，但是第十章所彰显的原则是跟我们有关的。悔改不仅仅是认罪祷告，不仅仅是向罪承认，向神承认自己的错误，也包括采取行动和付出代价。所以给我们的应用是什么呢？首先我们要立定心智来对付罪，我们鼓励犯罪的人，我们也要鼓励教会的领袖，如果他正处在优柔寡断当中的话，鼓励他能够按照神的话语去做，而不要惧怕人。释迦尼是这样的一个榜样，我也希望大家都能够成为释迦尼这样支持自己的带领者的人。罪不容我们轻忽，轻忽罪就是不敬畏神也不在乎神，轻忽罪的教会是把人看得比神还要重要的教会，轻忽罪的教会是把人看得比神还要值得敬畏，比神还要大的教会。第二，对待罪需要教会群体的共同负恶，一个只讲爱和接纳而不能够在对付罪上互相帮助的教会，是一个没有了以弗所圣经当中没有以弗所书第四章的教会，是一个圣经当中没有哥林多书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和希伯来书三章的教会。在《成圣是一个群体任务》这篇文章里面，作者 Ryan Case 说，这个身体的每一部分都正确发挥作用，成为一个整体，这是基督的主义。所以让我们有更足够的谦卑，看到和承认神比我们更有智慧，在事情变得难受的时候，应当逆着我们要把自己孤立起来的感觉和脾性去行，主动去寻找一个恩典让人觉得不舒服的群体。不管你喜欢与否，基督的心意应该这样在你身上成就。所以对付罪不单单只是犯罪的人自己的事情，也不单单是牧师长老的事情，而是会众群体共同负恶的事情。第三，我们要不留余地的对付罪，无论是你个人的罪还是其他人所犯的让神的子民失去见证的罪，都值得我们付上代价去解决，即便有的时候这个代价让人不舒服和难受。我们这位救主也受过试探，只是没有犯罪，他愿意我们转向他，就近他和信靠他。这是以斯拉记的结局，以斯拉记的结局不是王子和公主幸福的生活在一起，而是在一个甚至他都没有告诉我们这些人后来发生了什么，到此戛然而止，这是一个意外。以斯拉记就像圣经很多其他的书卷一样，没有给我们画下一个句号，神要继续成就他的旨意，神在耶稣基督身上最后成全了他的救赎旨意，但是神今天仍然在我们这群圣约子民上来成就他的救赎历史当中要借我们所成就的旨意。我们为此来祷告，主，我们求你帮助我们，使我们成为一群立定心智对付罪的人，求你使我们成为一群共同负恶来对付罪的人，求你帮助我们，使我们能够不留余地的对付了我们当中的罪，因为我们看神比人更值得我们敬畏。我们这样的祷告和祈求奉主耶稣的名。